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今天的微课堂现在就正式开始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课题是不可拖延的痛，解码肩周炎。为此我们专门请到了百会资深骨科医生蒋斌医生。蒋斌医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蒋医生曾长期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执业，担任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和副主任医生。他曾在日本虎之门骨科医院研修，是美国纽约上州医科大学的访问学者。现在我们就有请蒋斌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讲座。
大家中午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个从云课堂对不对当中见面，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有关于这个肩周疼痛的一些经验，和我的一些对治疗的看法。第一点呢，我就先要纠正一下我们主持人呢刚才一句口误，这句口误是大家经常讲到的一样东西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就讲了一句话叫肩周炎。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对不对？大家每个人就要看到自己周围的人或者看到自己就开始有肩部的疼痛的话，就讲哎哟你是不是生了肩周炎了。那么大家一旦看到我，其实看到我这个刚刚出来这张图片的第一个名称，你看我就写了个肩痛，我从来没有讲过要肩周炎，或者我们讲的比较更加宽泛点的话，我们可以称为肩周痛而不是肩周炎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现在呢，大家看到有这么一张图片啊，我讲了肩周痛的几个主要原因，大家看到没有？我列出来很多有关于跟肩周痛有关的东西，因为肩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大家用手一去摸自己的肩，就摸到啊，这是我的肩。肩呢是一个痛处的讲法，肩本身至少包括肩关节这一块，包括后面跟肩关节有关的一个叫肩胛骨，这个周围的疼痛我们都称为叫肩周痛。那么东西太多我也不讲那么复杂，因为时间可能会来不及的。图片上面大家一看我列了很多原因，我先大概讲几样东西吧。第一个，我们说粘连性的关节囊炎，这个呢应该是大家平时容易遇到的，或者我们大家普通人大家容易讲到的，叫称为肩周炎。你看我后面我写了两个名字，一个叫五十肩，英文叫 frozen shoulder。抱歉啊，这个微信用的不太好。五十肩这个名字呢是源于日本啊，这个他们说 kojukada 就是五十肩，换句话说大家一听就听懂了，他号发年龄就大概发现于50岁左右，所以称为五十肩的，不一定啊。我看到病人从40岁开始一直到60几岁的人都会有五十肩的症状出来。英文呢讲的更加贴切一点，我们称为叫冻结肩，这个肩给冻住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其实也很常见，我们称为肩峰撞击症跟肩袖的损伤，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了。怎么去理解这么一句话呢？大家很简单，大家做一个动作就成为什么叫撞击症呢？大家把自己的肩向外展，外展不是前屈啊，不是把手往前，把手向外侧抬起来，如果你一般抬过90度以后的话呢，就会容易产生我们下面的这个肩关节撞到你这个肩关节上面有个叫肩峰这一个骨头，这肩峰骨头呢你就要左手去，你的手去摸这个肩上面这块最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肩峰的骨头啊，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撞击症，撞了以后会产生下方这个肩袖，其实是我们的肌腱组织。好，就简单讲这么一句话。第三点的话呢，钙化性肌炎这个毛病呢相对比较少见，但是这个毛病呢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它是骨科这个疾病当中是一个最疼痛的一种疾病之一，大家记得我这句话就可以了，我等会再跟大家聊。那么下面我看大家看到叫与肱关节，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叫肩关节，因为这是个解剖名称。还有个肩手关节关节炎，这种病呢就相对少见了，我就这里不多说了，因为没有时间说。第五个叫大家看到叫创伤性的损伤，很简单这样去理解它，就摔了一跤或者做运动有个急性的运动创伤引起的，有肌腱断掉啦，有我们关节脱位引起的关节盂层的损伤啦， 还有这个人比如讲我们骨折以后大家吊了个吊带一直不动也会产生肩关节的粘连啊，这是也不受今天我重点讲的东西太多。最后两个病呢，为什么我列出来给大家看，我临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病人，他呢其实看了很多医生了，他跑来我们就讲颈椎病，跑来跟他，为什么我写了这个名称呢，很多人跑来看医生的时候呢，他从来不叫颈椎痛，他说我颈不痛的，他说蒋医生啊，他说我这个肩膀跟肩膀的后面很痛哎，他就认为自己生了肩周炎了。我们先不管肩周炎这概念对与不对，事实上面通过我们的体检以后呢，就发觉他的毛病跟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结果发觉他是一个下位的颈椎病，就大家经常听说过的叫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结果呢是产生了对一个神经的压迫。那么这个神经呢，因为我们背部啊肩胛骨周围的肌肉是由于颈椎神经支配的，所以表现出来这个病人是在肩胛骨的后面疼痛，就肩膀周围的疼痛，他认为是个肩周炎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大家一定不要去漏掉啊，有些病人特别是偏左侧的，这个大家经常会听说一个名称叫这个人轻脚痛以后啊，这个痛会放射到左臂或者左肩，这个病呢不能漏掉的，因为肩周炎是不会产生死亡的，那么心脏病最近发作要出人命的，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明确。所以呢尽管有那么多，我也排除了这两个其实跟肩周痛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容易产生这个临床症状的这两个比较特殊的病跟大家呢稍微讲一下啊。主持人讲我有点慢了，我说我讲的快一点，但是我还是挑重点的讲啊。第一个就讲大家最经常知道的就称为肩周炎，就是称为冻结肩或者粘连性的关节炎。大家看原因这么多，我也不讲那么多，其实我讲的快一点，就是不明原因的我们这个关节囊这个组织啊，包括肌腱，因为炎症反应它就发生粘连以后呢，而且很快的就产生了关节囊的挛缩。那么原因不知道，我刚才讲过叫五十肩，其实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认识，认为是跟我们的一个蜕变有关系的，所以我写了原发性的原因不明，年龄相关，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创伤性的话呢，不是我重点要讲的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临床表现非常特殊，这么多情况我不多讲，我就跟大家讲临床的一个表现，大家一听就懂了。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呢，会这样讲，蒋医生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怎么发现我的肩关节抬不起来了，我也没有弄伤过，我们也没有摔过，就找不到原因的，我怎么发现我这个手就举不起来了，然后慢慢会说我发现我不能梳头，我不能把手背到后面去，女性说我不能解我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衣扣，男的说我不能去擦背，或者以我擦背的动作比以前少很多，到后来的话病人就讲我现在不能睡在这一面，比如讲左侧痛，他说我晚上不能睡在左面，很痛的，你看我写的疼痛，夜间痛，不能侧睡，日常生活会严重受到限制，很痛的，这个肩周炎。那么有三个阶段非常有意思，我们称为冰冻期，就开始慢慢的关节活动受限，然后大概过到3到6个月以后呢，这个毛病就开始变成比较稳定，我们称为冻结住了，就是一开始是结冰，结好冰了以后这个冰就冻住了，但是也有不少病人在最后有一个解冻期。什么叫解冻期？它自己会好。你看我写的三个阶段可以跨越是1到3年时间，并有相互叠加，有自限性。有些病人会自己好。大家会听说病人，有些病人跟我讲，就是我自己到公园去练单杠，拉拉拉我就拉好了。他有可能是拉好的，他有可能后来自己就会自己好了。我写的有一点大家要看到没有，部分病人需要干涉。什么叫干涉？需要我们做治疗。因为有些病人因为非常疼痛，无法忍受，需要我们吃药打针处理什么东西的啊？大家知道有什么情况。一般呢我们认为呢，女性呢要比男性多见，大家可以问问自己家里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一张图，大家很快看看就知道，你看我从第一阶段，大家看1、2、3啊，你看第一阶段是疼痛，很快就爬到很高的地方去，大概在3个月之内，那么到这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话呢，就3，大家看到3就可以了，就一个平台期。大概希望我们这里讲，希望这病人大概6到7个月以后的话，有些病人会有解冻， 他说自己会好，但是就去很多病人他不会好。这是另外一张图，那么大家看红的，红的是指我们的疼痛指数，你看到没有，可以从0一直飙升到10，10是我们最痛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灰的话呢，是活动度，你看活动度一开始好了 110 分，很快在两三四个月之内就掉到很低活动值，然后大家看到当中这一块就相对平缓，同时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活动度好像是似乎有所恢复。你看我一个到12月以后，希望这个病人有所谓的自我解容期啊，自我解容期，他自己会好起来。临床检查非常有意思，病人跑来说，蒋医生，他说我不痛不痛的，他说我要做到某个特殊动作，或者我给人家他，我一病人会讲，跟我讲，蒋医生，我给人家突然拉了一下，给我儿子突然拉了一下，给我孙子突然拉了一下，他说痛死我了，痛我不能动。说我们临床检查呢，说我们一般找不到很特殊的压痛，不像别的病，不像别的肩关节病找得到压痛点。但是你仔细查的话呢，很多病人在肩关节的前方还是找得到一个很深的压痛点。但是我们呢有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写了个名称叫英文叫 end feeding， 我们称为末端受限。什么意思啊？我把这个病人外展到比方90度的时候，我就再也就是哪怕被动我也不能再继续外展了。如果继续外展的话，病人会很痛很痛的，他根本不让你碰的，你手上一摸就知道卡住了，最简单一句话，卡住了。拍片子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做核磁共振呢，在早期我们会看到在肩关节腔里面看到一些液体炎性反应，但是呢如果这病人过了急性期，到了后期或者后期没有解容了，没有自我这个解容的情况下面的话呢，核磁共振上面甚至什么都看不到，但临床方面病人还是讲我痛或者我不痛了，但蒋医生我这手就再也抬不起来了，他只能到外展到30度就再也抬不起来了。那么这个活动度对病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生活不能自理，刚才我讲的不能梳头，不能手背到后面去，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我们干涉的啊。第三个常规就是常规治疗，我们做什么东西就吃药，大家平时经常吃的就芬必得啊、氟他林啊、西乐宝，就是消炎镇痛药。但是这种药一般来讲对真正严重发作的这个肩周这个五十肩来讲效果是不太好的。第一次做物理治疗，就大家会到理疗科啊做这些热敷啊，因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亚洲人喜欢热疗啊，很多方法有没有效果呢？肯定是有效果，但是大家知道会很浪费很费时间，不能成为浪费时间，就一周要去两次，每次可能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因为做不同的治疗方法啊。第五个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病人很痛他吃药保守治疗效果就不好，我讲了他夜间可以很痛很痛，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跟病人讲，你最简单的话至少我们给你打一针激素，就老百姓讲的称为封闭治疗，我们要往关节腔里面打一点激素，或者以前我们做过往关节腔囊里面加压注水，这个方法现在大家已经做的不太多了，但是关节腔里做激素封闭治疗做得非常广泛，一般来讲打了一针以后病人的疼痛会有极大的缓解，只要你打对地方啊，打对地方。但是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打好以后呢病人讲我不痛了，但是这个病人活动并没有得到改善，就病人需要继续做很多的自我的治疗，包括做理疗。大家肯定听说过叫爬墙头，对不对？就站在墙旁边把手慢慢的往上爬，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治疗方法，很不错的治疗方法。但这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窍感，就是大家爬墙头的时候呢，大家一看我手也爬得蛮高的嘛，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爬墙的时候呢，我们肩关节一起带着他们，你后方那个肩胛骨也是一起往上爬的，这是一个代偿功能，因为你周围都粘住了，所以你把肩带着肩胛骨往上爬，这是一个假象。今天呢我没法跟大家讲怎么去做，所以呢这个锻炼呢也是有小的翘感的，所以一定一边在往上爬，手在往墙上爬的时候一边尽量放松你的肩关节。第六个，在麻醉下面单纯的做手法松解，现在医生做的很少，一般我们是把6跟7一起在做，就是这人上了麻醉以后这其实就是手术治疗了。病人上了麻醉以后呢，我们先手法下面做一个松解。中间以后呢就把前方的关节囊，或者大家比较简单去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关节囊啊已经就像橡皮筋一样的，本来很松的， 因为有了这个毛病以后呢，这个橡皮筋变得非常非常紧，根本就拉不开来，这是为什么你根本就没法做自我的一个锻炼。那么我通过松懈以后呢，就扯开这个发炎的关节囊以后，然后再在关节筋下面进一步做手术的松懈以后呢，就能够把这关节囊全部松开了以后，开好刀以后继续做锻炼，这样的话就很快就能够经过这个，特别是经过疼痛期，病人就会疼痛很快的有所好转。那给大家看张图，图的右手面，算左手面吧，是一张正常的。你看到这个颜色是蓝银色的一张关节囊，右手面的话就发炎的红的。我们在镜下，就是我们如果做手术的话，镜下看到这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是发红的组织，炎性组织。这个呢是一张示意图，大家看到没有？我们从手在垂直在身旁边，然后慢慢的往上拉，我们在做手法。但做手法也很当心的，做的不好是会把骨头搞断掉的。这个我们临床上面都碰到过，尽管发生率不高。你看最终结果你发现没有，这最右面的这张图，你看前方的关节囊都撕开来的。大家不要担心，人体有非常之强大的修复能力。撕开了以后关节囊它会通过自我的修复重新长回去的，长了变松掉了。我们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例病人因为这个做了手术以后产生关节的不稳定，没有的。因为它总是又会再产生一点粘连的，这点粘连的话就会让这个肩关节重新产生一个稳定效应。大家现在看到这两张图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看这个图上面两个图都是发红的，特别是右边这张图红的更加厉害，就炎性的反应呢到了个比较严重的阶段。这个大家看看就知道了。给大家看下面一张是正常的什么样子的，我们这个好吧。很抱歉，这张图呢其实我们已经开过刀了，大家因为在左上图上看到有个线的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人是耳后肌的肌腱撕掉，我们已经开好刀了。大家发觉没有，我们开好刀这个病人怎么关节囊里面还是没有血的，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关节腔，我们手术做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创伤，所以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坏的东西已经缝起来了，大家看到还是白白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开刀当中呢也把血压打下来，它就更加不容易出血，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关节里边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很漂亮？大家可能因为第一次看到活体的东西，那么我们医生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张图。这张图呢就不漂亮了，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称为五十肩，大家左上图跟右下图都是一片发红的组织，这就是我们发炎的关节囊，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很红？这就是有炎症反应了。下面这张图呢是个动画，我不知道家长能不能看到。这次呢因为我也第一次给大家讲这种东西，没想到微信里很多东西说它根本就没法发。这其实是一张我们的手术当中的一个录像，我不知道行不行。这给大家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没有什么太多损伤的一个，能看吗？大家看看就可以了啊。你能放吗？你放放你，我们放一下，大家看到没有？对医生来讲的话，没有声音的。对医生来讲的话，大家看到，你看这个画像的左面是我们的骨头关节面，这个头上这根长长的这根东西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二头肌，这个图像的右面是我们的红骨头，就是骨心的组织。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张图还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我们的主持人又在笑了，他说他认为这东西好像。我们觉得这就是不错了，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病人都比较多是这样的图像，就不需要我们医生做太多的去处理它。当然我们进去开刀，肯定很多病人都需要我们进行某些方面的处理，好不好？下面一张图呢是我们就是肩周炎的图，就是我们这人做了手法以后，那么这个病人已经开始我们进去。你看前面大家看到这个器械是一个电烫的东西，电刀，它可以把我们发炎的组织啊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切除什么东西的，能放吧？好，那你放吧。他说还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哦，抱歉啊，太大了就没法放，因为这次我其实已经把我很多手术的这个录像图已经截得很小了，但是他们跟我讲还是太大。好，那就不说了，大家知道有个概念，至少有几张图大家都看得到啊，发炎的组织啊。这是大家最常见的一种肩部的疼痛，这个就是你们普通人讲的叫肩周炎啊。这个我们就暂时就到这儿。 第二个我写了叫尖峰撞击综合症跟肩袖损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之常见的。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肩周炎，那刚才讲的这个冰冻肩呢，都是50岁左右的病人。像这种病人的话，甚至年纪很轻的时候就会有了。我们讲的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产生肩峰与下方的肩袖，肩袖就我们肌腱，就周围的韧带啊、滑囊啊等组织产生一个机械性的撞击，然后产生一个物理性的跟继发性的炎症反应。这个病变也可以来源于我们肩峰本身一个特殊的形态，或者我们讲的骨折增生，就骨赘了。由于不停的撞了以后呢，产生第二个原因，因为这个肌腱被反复的撞到后来就劳损炎症，最后就破裂。临床上面我们都看得到，什么叫看得到呢？就是这个病人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也就摔了一跤啊，很严重的损伤，但他到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已经发现他很痛，然后你一查的话呢，体检一查，发现他这个肩袖就已经完全断了，因为他某些功能已经不能够做出来了。我们知道还是由于这个慢性损伤引起的，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原因呢，我觉得呢要重点稍微讲一下，要提一下。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称为最常见的，从过顶的锻炼，游泳、打网球、打羽毛球、打棒球、打篮排球，大家看到没有？我讲的这几个动作都是要把这手举过头顶做动作的。游泳你是不是要做自由泳？蛙式你是不是手要伸到前面去了，对不对？网球我们讲 surfing， 就是那个开球吧。这个大家打的少，可能羽毛球大家打的更加多，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把羽毛球拍举过头你在打球的，就很容易产生撞击症。棒球国内太少不讲，篮排球是不是大家投篮，篮排球要起来跳起来扣球。在健身房做锻炼的话呢，大家很多人会做一些就 pull up, pull down, 就是你抓住这个过顶，抓住这个把往下拉，甚至做俯卧撑，这些都是一些轻度的过顶的锻炼。这些过顶锻炼呢，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就是你下面肩袖的肌腱撞到上面这个肩峰的骨性组织，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讲我有没，你讲我是一个日常，我是个非常安静的一个人，根本就不太做这些工作的。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家里哪怕是一个家庭，经常在家里做家庭工作一些人，我叫家庭主妇吧，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你们家碗柜是不是经常在你家头上，经常要拿上拿出的，对不对？经常说洗衣服晾衣服啊，要不要做这个动作啊？是不是要经常擦玻璃窗啊？当然现在保姆擦的比较多了，对不对？好，这是一点。肩袖的蜕变呢，第三点原因就是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年纪大了，反复一个蜕变的过程，小的撕裂啊，滑囊发炎。第一是外伤以后，大家容易理解。第五个呢，就肩峰特殊的类型，这个呢很难说。我在微信当中，因为就讲这个肩峰它不是斜着长，它是往下长，大家大概能够理解。如果这个肩峰前方的肩峰往下长，像那鸟的嘴巴是勾的话，是不是很容易碰到下面的东西啊？我们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肩峰，我们称为鸟嘴状的肩峰。我们旁边的美女主持又开始摸她的肩了，摸摸她是不是有那个鸟嘴一样的肩峰，她是摸不到的啊。这些张图，这不好意思啊，写的都是英文啊。大家一看，这个这就是个肩关节啊。这个我这东西没法用东西来标它，就很麻烦。谢谢我美女主持在帮助我啊。大家第一点看到这个红的，就是刚才讲的肩峰，就你摸到最硬的那块骨头，肩的旁边看得到的啊。好，然后再看第二个，在这个红的下面啊，你再搞个红的上去。大家看这个圈圈当中这个红红颜色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肩峰的肌腱。这肌腱呢往外去连，拉到偏左面，对对，偏左面。左面呢是我们的指点的地方。今天就有点累了，大家。对，太大了，小一点。太大了那个圈圈。再过来，往左面，对。在这个圈当中呢，看到这个白白灰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肌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我的肩膀往上一抬，这个肌腱是不是会撞到上面这块骨头啊？当然，大家因为这是一张模拟图，看到这个空间很大，其实我们空间不大的。你天天这样过顶去撞它，撞，不是不就把这个肌腱给撞坏掉了？ 啊，这就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就成为肩峰撞击症，撞了肩一个撞了产生疼痛。第二个呢，就是撞了这个肌腱会断掉，啊，你这个红圈圈在过来。美女放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韧带，这韧带是不是跟它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说我把手前举到90度，做个内收，用你的手去当你对过那个肩膀的话，是不是你把这块骨头就撞到前方的这个韧带去了？哎，我们美女主持做了个很对的动作，这也会产生，这也是撞击综合症，它撞的不是骨头，撞到前方的韧带，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就尽管肩关节摸外面看看就一个肩关节，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结构，都会对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肌腱产生这么多的撞击。尤其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因为一个东西反复使用，就像我经常跟病人讲这么一句话，就像我们汽车的引擎一样了，这里面东西都磨了一点磨损了，磨损结果就是这个韧带变得粗大肥厚，这个间歇变得狭窄，本来这个间歇足够你跑来跑去，你现在人胖了，你这个墙壁给你东西墙壁一年年去上去，墙壁变厚了，是不是这个空间它就容易产生问题了，好不好？这是一张图，很快的看一看啊，刚才从左上图刚才讲，他就因为认识这张图了，看到没有，上面有就箭头指到的地方就是发炎的组织啊，上图的右面红红的那些点点就是我们讲的骨质增生啊，大家因为它是类似的。那么这个图的左下角就是我们开始做手术，里面放个镜子下去，然后把周围这些右面这张图的话，右下图就把面这些骨头，大家相对上面图来看，就把这些骨头都给磨掉了，就把你的让你这个间歇变大，那么这些撞击症呢就改变掉，是不是空间变得大很多了？因为很多病人，哪怕我们就是把这些骨赘跟周围这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垃圾组织磨掉以后，它很快症状就消失掉，就会疼痛减轻很多。这张图大家不要看左面太复杂，就看右面这张图最简单，因为大家看到破口了，是不是那个东西断掉了，红红的地方一断为二，这就是典型的肌腱断裂，我们称为肩袖断裂，这种病人其实很多的。我举两个例子吧，因为今天我估计很多录像大家看不到，我就不敢给大家看录像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我们刚看到已经三个月了，这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女性美国人跑来看我，说蒋医生，我肩膀痛，我肩举不起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那天我在擦玻璃窗，大家知道擦玻璃窗手不是不大概抬了90度，我就在擦玻璃窗，不过那天呢，他说我擦的时间有点长，大概擦了2个小时。他说我擦的时候没事情，好的呀，怎么第二天早上一觉睡醒过来，我怎么手就抬不起来了，而且会很痛。他说我要做个特殊的动作才能够把手举起来。他怎么做动作？他把他的手先放到后方，身体的后面，然后抡一圈把手抡到前面来，他说我手就抬起来了。做个大，就是沿着你的身体的侧面做个大转大大的一个环运动。为什么？因为他的肩袖断掉，他不能用侧方的外展，他就怎么也举不起来了。这个病人后来我们就开刀，我们一做核中呢就发现他就全断了，我们就开刀把他缝掉，现在正在做康复，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就已经大概能有3个月，现在已经到健身房去做锻炼，当然锻炼的不是那么重啊，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例子呢，我想得到，就突然想起来是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年纪有点大了，今年86岁。大家一听，哇，86岁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损伤呢？的确是发生的。当天呢，他大概就在走路，不怎么说轻度绊了一跤，就往前扑了一下子，扑了一下嘛，大家第一个反应，一个88岁的老年人嘛，摔了一跤，一破了一跤肯定骨折了咯。他呢就爬起来了，他说我动了身体我都好的嘛，我也能走路。他真的很幸运，他就没有骨折，他还是看了医生。大家一看到88岁的一个老年人嘛，高瘦了，对不对？很好，拍张片子一看什么都没有，没有骨折的，没有骨折嘛就痛嘛，就认为有点损伤了，他们就开始给他做治疗，做了所有的理疗，做了整整2个多月。怎么不好，越来越痛，最后打电话给我，我就问了一下症状，一问他说我就手举不起来呀，我就到医院一查一摸，我说你肩袖断掉了，片子拍出来一看完全断掉了，最后也是手术做掉就恢复了。我举这两个例子的目的就跟大家讲，有时候有些损伤大家看上去不是一个暴力伤，但是它会产生这些同样的 就是完全的肌腱的断裂。临床表现大家呢就讲讲，这个呢就很明确有疼痛的，这个病人局部找到的压痛点就在我们肩关节的外方找到的压痛点。有些病人呢会有痛弧，什么痛弧啊？大家比如讲，大家手外展，就手外展，外面外侧方举起来，哎，就到90度，哎，假设我怎么有点痛啊？不要紧，继续痛，继续外展，外展。有些病人，比如说举到120度以后，哎，假设我怎么开始又不痛了？我们称为疼痛弧，因为你把你一个疼痛的这个区域啊，通过你的运动以后啊，跑到这个刚才讲的肩峰里面去了，它就不痛了，它就不痛了。啊，我们称为一个疼痛弧。当然这个检查方法和很多，我举个比较简单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别的东西症状呢我就不多讲了。外展这是我们医生检查的东西，但这个病人也有个缺点，就是会蛮痛的，尤其是全程都断掉的肌腱损伤是很痛的，夜间痛，持续疼痛，功能受限，他就觉得有某些东西举不起来了。临床检查的话呢很简单，核磁共振会明确的看到我们有肌腱的断裂，有撞击综合症。治疗呢，如果这人肌腱没有断，就普通撞击症的话呢也是一样，你看到我们还是用药物治疗，吃消炎镇痛药，物理治疗，我们医生也会打肩峰下打激素，打只要这个肌腱没有断还可以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肩峰下打激素效果真的是不错的。但是一到如果我们临床面发现这个病人疼痛持续，或者打了激素封闭以后效果非常好，但一旦病人恢复自我锻炼以后，很快疼痛又回来，和中间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这种滑囊发炎啊，骨质增生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做个手术。因为大家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关节镜手术，你就要进去打几个洞，我们就在身体外面打几个洞进去，用我们特殊的器械把我们看到这些垃圾组织把它清扫一下，把骨髓磨掉，增加一下它的空间的话，很快这个病人就疼痛消失掉了。那么有些病人我们看到这有部分的腱鞘破裂，它不是一个全程断掉，那么我们就如果你就一随便他去的话，他可能过了那个若干时间几个月啦，或者一年以后就突然变成一个有一个特殊的动作以后，产生一个全程的断裂。那么全程断裂的话，就全部断掉跟部分断掉，那么我们治疗的时间跟康复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与其我等他的全程都断完了再去做手术，还不如在早期我看他有部分断的时候早去做手术，因为他还有部分肌腱是留在那儿的话，那么我们进修补，跟修补以后做康复的时间就会提前，那手术效果也会更加好，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没有吗？时间估计不够了，等大家看一下模拟图就算了，否则我后面很多录像图，诶，放不出来吗？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原始的东西，模拟图，大家就你就放那个我们自己看得到的，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其实很简单，模拟图，因为这张图我看的就很清楚，你看到没有？上面有骨质增生，然后我们会在皮肤上面打两三个洞，把我们的镜子呢会放进去，因为镜下做的话呢，我们的关节镜有10倍到30倍之间的放大作用，你看到会看得非常清楚。你有肩胸的损伤，有骨质增生，我们有特殊的器械进去以后呢，会把上面的骨髓去磨掉它，把下面这种半损伤的肌腱呢也磨干净。有些病人需要去做这个修补，有些病人就不需要做修补。你看到没有？这个图，因为这张图我觉得非常简单，不好意思，因为它放的是英文的东西，我也就大家听着就可以了。这张图，所以呢很简单，就这样子很快就能够把肩袖就大家还在看，你看再继续再做修补，你看，因为这很简单了，打两个洞，然后呢这里面会打两根很特殊的我们称为铆钉，现在铆钉发展的非常好，这个铆钉甚至都是非金属的，我们称为生物吸收型的铆钉，就是你拍片子看不到它东西的。当然如果对一些骨质疏松的病人，我们可以用金属铆钉，因为增加它的抓力，大家看了是不是都看得到了？看看很简单哦，但镜下做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外面我打了三四个洞，怎么里面干了那么多的活儿？今天呢，其实我很多小的录像，因为可能时间来不及，就不发给大家看。很多这些其实还是很好看的，大家看到东西觉得很有劲。非常抱歉，因为其实骨科医生要讲的东西很多了，其实今天我也没有讲完，我只讲了两个东西，录像也没有放， 那我们美女主持其实只给我了40分钟时间，我看就已经到了。他说因为大家可能有兴趣问一些问题，其实我也希望能够回答一些大家平时经常碰得到的，或者是认为挺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我就不多讲了。我也谢谢大家耐着性子听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有些都是医学的东西，可能有点枯燥，因为不像日常大家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那么简单的这种讲法，我尽量把它讲的比较简单点。其实你看我很多东西我没有讲的太详细，就是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哦，大概肩部疼痛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原因。有时候呢也不要，中国人有一个很好或者说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中国人喜欢忍耐，我忍他一段时间就会什么都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如果是肩袖断掉的话不能忍耐的，忍耐半年以上肩袖就变性了，就是你们家的这个组织就质量不好，就会给后续的治疗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就是你们家组织脆性了，我们缝都缝不起来。这种病呢我们也看了很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先看看医生，没有事情那是最好啊，万事大吉，有了事情以后呢就比较早的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诊断，好吧，我就啰嗦到这儿，谢谢大家。
感谢蒋医生对我们的一些忠言啊，因为肩部的这个疼痛确实是不可拖延的痛，所以说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个疼痛以后，就是听取我们医生的建议，就是尽早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堂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内容就不做赘述，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答疑环节。答疑环节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关于骨科或者是关于肩周炎或者是肩膀痛的，或者是我们之前讲的内容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群里，然后蒋医生会依次为大家做解答。